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灵修神学，主题是祈祷的属灵操练。周老师不断地强调，祷告是从听开始，而不是我们不断地说。上周周老师特别教导我们如何分辨神的声音，在这里芳华为您整理几个重点。三一神说话的时候是直接而且是明白的，不会似是而非。他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向我们说话，他会告诉我们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明白我们要背负的重担，他应许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着平安与盼望，并且乐意以感同的心来支持我们的信心。神常以正面积极的态度说话，神不会攻击我们，也不会羞辱我们，他只会以肯定的声音呼求我们回转。神说话的内容常和我们的生命成长、生活态度及观念有关。他说话的内容必定和他所启示的圣经原则吻合。神是不断说话的神，有时候他会重复地对我们提示，并且会越来越清楚地听见。神借着他的仆人说话，透过宣讲、分享、带导，神要向我们说话。神也借着与我们相处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同事向我们说话，透过分享别人的处境、心情、需要等等，他向我们说话。当我们读神的话语、默想的时候，神向我们说话。当我们操练安静独处，神会向我们说话。当我们仰望天际万物的时候，神向我们说话。当我们以信心和心灵诚实的心来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神向我们说话。以上就是我们如何分辨神的声音几个重点。今天周老师会提到三种不同形态的祷告：口祷、默想、默观。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四节跟第五节跟这边的第十四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那么这边的第四节、第五节和这边的第十四节。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怎么聆听神怎么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于神呢？我们再次跟大家强化这个概念。那么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十章的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从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属于他的羊，他认识他牧人的声音。那么这个羊怎么对牧人声音熟悉呢？因为他常常听到牧人对他说话嘛。如果今天来个诈骗集团要打电话给我的话，我知道说这个不应该是我太太打来的，因为我认识我太太的声音知道说那个不是我太太的声音，是这个诈骗集团的声音。如同一般的基督徒本身，怎么知道这个是来自于神呢？他熟悉神的声音。所以这里原则其实很简单，我们越熟悉神的声音，我们越可以辨识这个是不是来自于神。再看这边的第十四节， 这边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Okay. 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看到说，其实那么啊，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啊，不但神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这位牧羊人，认识他说话的方式，认识他的这个声音，所以我们会期待跟他常常有这种的生命的这个互动，有这种所谓的交融的这个关系哈。好，这个是跟大家提到祷告的这个重要性哈。前面祷告是一种所谓的这个嘴唇的祷告，那这个时候看到说祷告本身是一种交融，一种生命的交融，不晓得这个翻译好不好。那么这里看到说祷告是一种共融，一种交融的这个关系。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三种不同的祷告。那么当然你和我最熟悉的祷告方式就是这边的第一种，就是口祷的方式。刚才也稍早我们已经提到这个部分，口祷的这个部分。那么这里看到说口祷本身也被称为是嘴唇的这个祷告，嘴唇祷告。那么口祷本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OK， 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跟神来做这个报告。 OK， 报告。那么跟神把我们的需要向他来呈现了。那这个是一般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口祷的这个部分哈。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什么，就是理性的祷告哈。默想也是一种祷告的方式。OK， 这是第二个第二个这个可以说第二个层次哈。这个可以说是更深的，也可以说是超越的那个口祷的部分。那么你进入神话语的世界 OK， 那么在神话语的世界里面找到你生命的这个定位 OK。你在神话语的这个故事当中里面找到你的故事的这个方向。所以这边的第二个种祷告，这个默想式的祷告本身是超越前面的那个什么口祷的这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那个心灵的祷告，就是这边所说的默观的这个祷告。那默观的祷告我们上礼拜跟大家稍微已经提过这个默观式的这个祷告。那么这里其实跟大家再次的强化这个所谓的默观的这个祷告，这里来看一下我们讲义上所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部分的，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讲义上所说的。那么在讲义上所提到的什么，就是我们这里引用一位学者，一位灵修学者，他对祷告的这个教导，他说祈祷就是将你的头带进你的心，设立在内住你心中的那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面前。所以祷告不只是在嘴巴上，不只是在我们的头脑上。如果我们前面提到口祷，提到这个理性的默想式的这种祷告，但是这边的那种的所谓的默观本身是更深刻的祷告，不只是在理性上面，在嘴巴上面，但是心跟心的与神的一种生命的互动。如同这位 Theophan 他所说的，祷告本身是将头带进你的心，将思带到你的心。有人说从思想到心里面是全世界最远的地方。 OK， 那么我们很善于思想的，但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心跟心，我们跟神没有心跟心的这种的生命的关系。然后在这里跟大家来了解这种的祷告，这种默观式的祷告，这个心祷本身其实它有几个意义在这边了。请大家看这边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它是一种爱的专注在神的身上，在神里的安息。那么上礼拜我们跟大家提到默观这个字本身，如果从那个字根来了解的话，那个字 contemplation， 我们知道说它有两个部分。如果从那个字 compassion 有两个部分， con 就是所谓的一起的意思，那么passion 就是受难受苦的意思。因为有怜悯的人，弟兄姐妹，就是愿意那些受难受苦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字 contemplation 本身就是在 temple， 在神的圣殿中跟神在一起，在那里瞻仰他的荣美，在那里等候他，在那里享受他的宝宝，享受他给我们的那种的安息。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默观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再次跟大家引用那个经文，就是来自于诗篇27篇的第四节啊，我读给大家听哈。诗篇27篇的第四节，那里诗人说，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我乃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这也很明显的，就是在他殿里求问，就那个字 contemplation， 在他殿里面跟神在一起 ，OK， 看 ，OK， 仰望、瞻仰他的荣美啊。还有一节经文可以考虑，就是诗篇63篇的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诗人又说，他期待在神的圣所当中，在神的面前，在圣殿当中里面跟神在一起，瞻仰神啊，瞻仰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前面有经文上的教导，同时我们来看卢营怎么说关于这个末观的这个部分啊。请大家看一下，在我们讲义上所呈现的啊，他说到这里提到说，使天父使天父最无法抗拒的是，往往是小孩子那简单重复的话，虽离口中的一句话，就是以赢得神的怜悯，强盗出自心心的一句谦卑的祈求，就是以使他得救。祈祷时话太多，使心思分散，简单的字句使心思专注。所以那个提到这种所谓的末观的时候，那个祷告是越简单越好。我发现很多时候在教会越久的基督徒祷告越来越长哎 ，OK， 我们觉得精彩祷告越长了，但其实祷告越简单越好，因为如同卢颖所说的，他要长祷告的话，你不断用你的这个思想 ，OK， 你要想进哪一些经文哈，哪一句好听的话，那么来祷告。在这里，卢颖提醒我们说，祈祷时话太多，使心思分散，简单的字句使心思专注。所以我们下礼拜会跟大家提到这个心祷要怎么操练，不要太长如同我们上礼拜提到这个灵月也是，不要这个读经默想神话，也不需要很长，要专注，重点是那个值的部分，不是那个量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这边讲义上所提到的大德兰这样说，他说祈祷不是要多多的想，而是要多多的爱。OK， 弟兄姐妹，多多不是饮料。OK， 大胆说，祈祷不是要多多的想，而是要多多的爱。OK， 所以我想这里我不需要太多说明。再看这边的箴言书的第8章的34节，告诉我们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弟兄姐妹，是这位所罗门，这位有智慧的王告诉我们说，天天在门口仰望，那么在我的门框旁边等候的 ，OK， 那么那人便为有福，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圣殿当中里面等候他的人，这里提到说，这人便为有福。那么祷告与内心世界的了解有密切的关系，当这心路历程和心理学的了解不同，因为我是在祷告中去与神一起交通的心，又在圣灵光中中让我的心自然的呈现，赤露敞开，流露感情。为什么我们学习新的祷告？因为我们已失去童心，我们也不懂得如何单纯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那看到说太复杂了，我们应该简单的像孩子一样，带着我们的心敞开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这位灵修学者他的分享跟，那么这里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卢颖的那一个部分的教导，还有大德兰的那一个教导，还有箴言书的那一个教导。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就是如果采用这个末观式的祷告，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它有2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我们知道说，把焦点放在神上，不是放在自己身上。末观祷告是仰望神，等候神，享受神的同在，那个焦点是神自己。那么不像我们的口祷，很多时候那个焦点是自己。OK， 但是默观祷告，它好的地方本身在于就是把这个聚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啊。不但这样子，它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美，享受神的同在，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一种很深刻的一种跟神的一种经历。其实大家看一下这里一段话是来自于那个作者，这个作者写那本书就是不可知云的那一个本书。那么请大家看他怎么说。他说，默观者绝少用言辞来祈祷，若用言辞也仅短短这个数句，事实上言辞越少越好，一句贴切的单音词会比冗长的更好。由于上主恩宠的吸引，你感觉他意丰富，那么就尽力把它安置在你心灵中。当你感觉要用言语来祈祷时，就试用这些简单的词句。如果你不感觉需要用言语来祈祷，连这些话也不必去介意。所以谈到这个默观这个的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是更重要的是你跟神在一起那种的生命的这个光景啊。那么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啊，提到就是这个默观式的这个祷告啊。这故事提到说，有一个老人常常坐在教会的最后一排的这个长椅上，如同在我们的这个崇拜的这个地方有好多的长椅子啊。那每次这个老人一坐就坐好几个小时啊，那个牧师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老人在那边坐那么久干嘛？他心想说，那个老人应该在祷告。OK， 所以有一天这个牧师就跑去问这个老人，你到底在那里做什么？他说，我在祷告。这个时候牧师就问他说，那神对你说什么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老人说，神没有说什么呢，他说神只在聆听。那么你对神说了什么呢？他说，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只是聆听。弟兄姐妹，这个默观式的祷告，这个更深的祷告本身重要的是你跟神的那种的一对一的那种生命的关系。所以口祷，弟兄姐妹，比较像什么？我说你听啊，主啊，我说你听。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流露于这种的喋喋不休碎碎念的这个光景啊，只懂得求神聆听我们的祷告。一般我们祷告这样子，主啊，我说你听啊，你听。那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体会到用心来聆听神的声音啊。所以口祷本身就是，主啊，我说你听。那默想式的祷告，第二层级的祷告本身是，主啊，你说我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看到说你更深层的把你的欲望 OK 欲望放下来，你期待是听神，不是说把你的需要跟神说什么。Okay? 所以这个是更深的一层啊，主啊，你说我听啊，我听啊，这个是第二个层面啊。第三个层面，刚才所提到那个默观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你我都不说，只是在听，神也不说，我也不说，我们都在听啊，听。所以那个什么，来到这个这个最高的这种默观式祷告本身，你这位祷告者本身已经是享受神的同在，跟神在一起，这好的无比的那种感觉啊！你的心完完全全交托在神的面前，你在那边就体会到他怎么爱你。所以那个光景本身是一个爱与爱的一个交汇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成为我们欲望的受害者，不是吗？我们跑到101这个什么威风广场一逛的时候，就成为我们欲望的受害者。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来到这边的第二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默想的方式来祷告，我们可以学习平息我们心中的欲望，一个安静的心来聆听神要对我们说话。但到了这个更高的境界，就是默观的祷告，我们看到说我们没有说什么，神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神面前全然的投在他的面前，投在他的怀抱里面。OK， 其实不需要说什么，那种 已经超越的言语 ，OK， 那种体会，一种的经历 ，OK， 那么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啊，这个第三个部分，你我都不说，只是在听的啊这个部分。好，很快的，我们就啊来到啊这里提到那个几个阶段的这个祷告哈，那么啊。第一个阶段是认识 ，OK， 这个阶段中很多时我们的理性在运作，像刚才的口祷也好，或者是读经也好，悟性的这种祷告，我们最熟悉的这个部分，更深层的祷告本身什么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情感主导的祷告，有理性的认识，至于自心出发的爱，在爱中与神分享生命和经历神的灵在更深一层。其实重点不是在你在那跟神求什么 ，OK， 拥有神自己比拥有神可以给你的祝福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扭曲，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价值观颠倒，我们只要神手中的祝福，不要神自己。弟兄姐妹，当你拥有神自己的时候，什么都有了，对不对？为什么只要神给你的祝福而已？我跟神求这个就那个哈，那么啊，叫神的祝福，不要神自己。OK， 我想起几年前当我两个宝贝女儿还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里面，我们跟他们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我把10块钱放在我手心，我把这个手握起来。OK， 我跟我的女儿讲说，哪一个女儿可以扒开爸爸的手，10块钱是他们的，但是我的手比较硬啊。OK， 他们扒不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因此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条例和条规哈，动一下爸爸的小手指头，手就打开，10块钱就是他们的。那么他们很喜欢玩这个游戏，为什么？因为一个下午可以赚好几十块钱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祷告就这样子，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10块钱，神就伸开他的手给我们10块钱。神啊，求你帮助我要买到那个天母的那个别墅。神就帮助我们买到天母的别墅，甚至我的儿子要到这个美国去读硕士，神就听闻祷告，让我的宝贝儿子到美国去读这个硕士。但是当我们从神的手中拿到10块钱，当我们买到那个我们所要的房屋，当我们的儿子读完他的这个博士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手推开啊，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观很多时候很奇怪，我们只要神手中的10块钱，不要神自己。所以因此我们这里看到说，那个更深层的那个默观的祷告，重点不是说神啊我说你听啊，也不是你说我听，更重要的是我们神我要你 OK， 我期待跟你在一起 OK， 我期待享受你对我那种的无条件的爱跟无条件的接纳。好，这里跟大家提到这个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本身是什么？当中的标记是转化，有情感主导主导的爱转化成意志主导的爱，在意志上与神真正的合一哈，享福在他的旨意 的面前啊，这个是可以说是默观祷告的几大好处，跟大家做一个了解。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星星音乐事工的诗歌《一生一世》。
我还惧
从我说神听，到神说我听，直到神和我都不说，在默观中真实的体验神的同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眼